This is CBS News Chicago.
Some peaceful protesters say they were violently attacked.
They pushed me against the fence and punched me on the back of my head and my back brutally.
The protesters say their camera was smashed and they were assaulted by some men leaving the Chinese consulate on South Michigan Avenue. The protesters a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 religious group that's been persecuted in China. They're in the middle of a 10-day hunger strike to protest the persecution in China.
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被指控为这场迫害的直接领导者，他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2001年8月，中国东北沈阳、哈尔滨两地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内集体绝食，抗议非法关押。
很多很多人呢，就是在那个万家劳教所的七大队和十二大队被迫害很严重的，
消息在海外媒体曝光后，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的中领馆前以绝食的方式开始静坐祈愿。
2001年九月，我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绝食祈愿。在下午4:40左右，开过来一辆吉普车，车上面下来几名三名中国男子，他们对着我们，就是很流氓习气的那种，恶狠狠的咒骂和做的各种诅咒动作，就对着我们的法轮功的展板和背后的那些横幅还对着我们。其实呢，我们的一位法轮功学员陆峰，他上去要和这些人和这些中国人讲清真相，他拿了一些法轮功的传单走上前跟他们说，我们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打死了，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不动心吗？这些人不但没有任何的同情的表示，反而破口大骂，有的说你回中国去死吧，有的说我们揍你信不信，还有的甚至就是做起了流氓的下流的动作。当时我就拿了相机对他们拍照，两个人看到我给他们拍照呢，立刻就冲过来，就是来追打我。我当时因为绝食绝食第二天，所以被他们追上，按在路边的铁栅栏上，他们猛击我的后背，打我的头，把相机抢走，猛摔在地上，想要毁坏相机里的底片。这时候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他跑过来，就是捡走了底片。两个歹徒本来想冲追上去追打这名法轮功学员，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报警，他们就折回身来去驾车逃走了。他们在跑走之前甚至还跑去跟陆峰讲说，如果你敢告我们，我们就杀了你。
警察随后记录了情况，并开始侦查疑犯。几名当地的目击者表示愿意作证，配合警方调查。
在芝加哥工作城呢，像我这样的被这种暴力打击的这种事情虽然是很明显的，但是其他的各种各形式的，因为我们只是仅仅因为我们练习法轮功而受到的各种各样的骚扰和很多不愉快的事情都很多。
我叫邝新月，我是1977年来到了芝加哥移民来的。我是1995年底就开始看转法轮，1996年就正式练功了。我们练功以后，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是很和平很好，但是自从1999年7/20以后，我家里的电话就有人来骚扰，就讲老师的不好听的那个话。另外呢，我们在练功点练功呢，我们是在 Mark Green Park 那个公园里边练功，有时候呢，有的过路的汽车哪里就有一个人就打开那个汽车的窗户就 对着我们练功拍照。
我叫赵瑞文，我是机械工程师，我住在 Chinatown， 就中国城。2001年6月呢，我把我父亲从国内接到芝加哥，我们大概能有8年没见面了。来了以后呢，我就带着他到各个地方去玩啊，参观呢、啊，他真的挺高兴。但是时间不长呢，因为呢，他不懂英文，所以在家呢就只能看唯一的一个中文电台，就是 CCTV4， 也就是说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然后过了时间不久呢，我就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就有些变化。后来呢，我发现呢，原来这个中央电视台呢，他每天大概就是说在那个最的黄金时段吧，他播放就是说关于法轮，就是法轮功，就比如说呢什么自焚呐、啊，然后有病不吃药啊，然后杀人呢、啊、自杀呢、啊，反正这一系列很血淋淋的一些节目吧。然后在我父亲看时间看多了以后，他真有一天他真的就突然对我变了，他就基本上就说不想让我不让我练法轮功，甚至有一次呢，甚至要把我赶出我自己的家门。
我的车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被烧掉的。2001年的12月26号，我朋友去佛罗里达，我们是早晨六点多从这儿出发的，然后我的车当时就停在这个位置。当时还有几辆车跟我这车停在一起。几天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我这车已经被烧掉了。然后我们从这个当地的这个 fire department 了解到情况。这车是在早晨6:36被烧的，也就是说在我离开芝加哥差不多10几分钟的时候，我的车就被烧掉了。我被烧的那辆车里放了许多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然后在烧的那个车的灰烬里还能看到没有烧尽的那个报纸，上面写着法轮功。
2002年6月，一州检察官在库克郡巡回法庭以特别殴打罪起诉两名嫌犯郑继明和翁玉俊。6月23日，嫌犯郑继明被警方正式逮捕。
那天晚上也是大概晚上9:10，就在这个地方，当时我路过这里，看到一群人，其中一个是我觉得很像打我的那个人，然后看了两圈，心里就觉得是他，然后我回屋去叫我的同事的室友一块儿下来。我下来之后呢，这群还在这儿，他们就从这边往 Chinatown 两边的店家往里面走。我其中一个室友呢，他当时就是说走到跟前转了一圈，回来跟我说见过这个人。然后呢，他们这些人走到老四川门口，就在那边就停住了。这时候我就心很静，就决心今天一定要把他抓住。当时我就是站在瓦格尔那边，用手提电话打911电话报的警。他们呢就站在这里面，一群人在这个老四川餐馆门口呢，在这边聊天，等着好像要去请客吃饭。这个时候，就是警察过来之后，我去过去告诉他说是我报的警，然后警察就把他抓到警车里去了。
2002年8月8日，在芝加哥51街的34区第二法庭首次开庭，郑雇佣了一名重罪律师为其辩护，并请求陪审团审理此案。8月27日，此案件在南密西根大道1340号的法庭再次开庭受理，决定在10月30日在同一地点第三次开庭。同时，郑继明暗示两名说客多次提出与方林庭外私了，并愿意出$15,000好处费。在法律诉讼期间与原告私了，触犯了美国刑法。随后两名说客遭到警方逮捕和立案调查。在10月30日开庭之前，郑继明的辩护律师建议他在法庭上认罪以求轻判。郑继明说他可以这样做，但又怕被递解出境，所以再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和移民律师协商。郑继明的说客讲，这些人都是靠申请政治庇护在美国居住，他们与中领馆却来往密切， 2002年10月22日，江泽民来访芝加哥，嫌犯翁玉俊就在领馆组织的欢迎队伍中。
Alderman Preckman was the alderman for the neighborhood that includ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I work. And we went to her in September of 2002 to seek her suppo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her was remarkable because as soon as we mentioned that we we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that we wanted her support, she immediately was ready to help us. She knew about the persecution. She knows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And she wanted to do whatever she could to try and call attention to the persecution and help the city of Chicago speak out to call for an end. What she didn't know and what she learned from us and also shocked her is how the persecution has been extended here into Chicago. She hadn't known that there had been practitioners beaten right here in Chicago because of their practice of Falun Gong. She didn't know that we had had practitioners outside the consulate who had poster boards kicked out of their hands and flyers ripped out of their hands and torn up in their faces. How practitioners had been sexually harassed outside the consulate. She didn't know that a practitioner had his car firebombed in Chinatown. She didn't know practitioners had received death threats. She didn't know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Jiang Zemin has brought the persecution of Chicago here to Chicago. And she was already ready to support us, but once this happened very quickly, she submitted it to the Human Relations Committee of the City of Chicago, and they scheduled a hearing. That hearing was also remarkable because most of the aldermen there, apart from Alderman Preckwinkle, really did not know much about Falun Gong when we came to that area. And we explained the persecution to them, we explained what Falun Gong was, and they were shocked. And they were deeply moved. And they voted unanimously to pass the resolution, to enthusiastically pass the resolution and send it to the city council.
Sorry, Dan. We are not the first, as Chicago is known as being the first to combat such issues when it comes to human rights.
And once our resolution made it to the city council, we in the meantime had scheduled meetings with all the aldermen in the city of Chicago. We met with the staff of the mayor of Chicago on the daily. We explained the persecution to all of them. And by the time that our resolution got to the city of Chicago's council, it was passed unanimously in a simple voice vote.
鉴于中国江氏政府违反宪法及国际人权公约，芝加哥市长和市议员及美国政府应采取适当行动，包括谴责江氏政府的镇压，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信仰。2002年11月13日，库克郡法院再次开庭。郑的律师了解到，另一名殴打嫌疑犯翁玉俊于11月6日被捕的消息后，马上向郑继明表示，希望他能够诚实的发誓，表明所有的经过完全属实，以避免将来和翁玉俊的口供有出入。郑继明点头同意。开庭后，在法官重复完当时殴打的事实经过和方林的受伤情况后，郑继明当即表示认罪，并理解这种认罪即是自动放弃所有争辩权利。法官当即宣判郑继明有罪，并对其进行一年的监视查看。
这里就是芝加哥晨报的原来的报社地址。2001年，就是在芝加哥领馆前我被打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世界日报的记者曾经询问芝加哥的领事，问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们当时呢是说那个事情他们没看见，他们不知道。可是事隔一年之后，在这个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这个房间，翁玉俊却在这里被抓了。2002年11月5号的凌晨大概1点多钟，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中间的那个六角菱形两个窗户那个楼，我当时路过这边，先是看到翁玉俊，这是第二名罪犯，他的车停在这边。然后很巧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的中共就是亲近的报社芝加哥晨报的报社，也是芝加哥华人 各地联合会的会址，所以说芝加哥的领馆官员们经常光顾那个地方。我就是因为凌晨一点它灯还亮着，所以说我看见汪明的车停在这儿，我又看见楼上的好几个人影在光下面晃来晃去，好像是在开会似的。其中一个人我看出来他是汪明，然后呢周边晚上都有巡逻的警车，我见到一些警察过来呢，我就把他们叫下来，然后跟他们解释这个情况。老公已经从后面那个黄色的那个铁栅门旁边的小门中间出来的时候，他开车离去的时候呢，警车就把他过去把他夹住，然后把他抓了起来。
2002年12月5日，在伊州库克郡刑事法庭，另一名殴打法轮功学员的罪犯翁玉俊当庭认罪，并被法庭判处1年半监管。
在美国的中国城，它本来是应该属于美国的法律管制之下的，可是呢当我们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有的警察就跟我们说，在中国城这边的中国人确实确实就是说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嘛，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他看到几个人打一个中国人，那么他过去呢需要去这个用法律的手段帮他解决的时候，这个被打的人都不敢指证是谁打了他，也就是说在中国城这边呢有一些黑社会势力，还有些东西做了各种各样的坏事，他们都就是说这些受害者没有人敢出来指证他们，而警察他就很赞赏我们，他说你们是中国城第一个敢于站出来指证这个罪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骚扰，表面上是这个人是那个人对我们有不洁，这个人那个人他受了这种邪的这种宣传的影响，他有的人他是帮凶，但其实呢更根本的说来，他们不仅仅是帮凶，他们真正的是这个邪恶的这个宣传，政府宣传的受害者，其实是江泽民的受害者，而真正的元凶真正的人是江泽民。在江泽民这样一个流氓的控制下的这个政府做出了在国内采用各种卑鄙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邪恶的手段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呢他采用这些黑帮来恐吓法轮功学员，这个做法都不能说是一个，就是不能想象的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芝加哥的法轮功学员，全世界的法轮功学把江泽民告上法庭，而真正的罪犯江泽民应该得到法律的制裁。
刑事诉讼取得胜诉之后，2003年9月5日，原告方林和陆峰在芝加哥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本案如何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